上班下班滴滴打车，朋友聚会滴滴打车，狂风下雨滴滴打车，出差在外滴滴打车，滴滴打车，滴滴打车，滴滴打车，
打车就用滴滴打车。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 Tom。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大家好，我是墨轩。
我是 Allen 大江游来的。
很那什么了，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是很少见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四个会在一块儿呢？因为我们四个人现在都注册了成这个滴滴顺风车的司机，然后刚才有趣的刷单抢单的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很 happy。 然后虽然我们刚开始这个开头用的是滴滴打车的这个一个算什么广告语吧，但是本节目呢是没有被滴滴打车充值的，然后呢只是觉得很好玩吧。然后知道滴滴跟快滴这个两个软件应该是去年吧，哎，前年吧，应该是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的时候吧。当时那个快滴跟滴滴两家分别代表着这个阿里系跟这个腾讯系两大这个移动互联网巨头，然后呢也当时是这个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补贴上，然后两边都非常的狠，然后呢大家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坐出租车可能还不用花钱，或者只需要花很少的一个钱就能享受一个非常便捷的这个服务。然后呢本期节目呢我们也就将讨论一下这种传统的打车软件，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优步啊，或者像专车呀，包括现在这两天更火的这个顺风车的这个软件的这个东西，我们就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咱们先从头要说，就应该说到这个出租车。出租车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出租车的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应该都是那个蝗虫啊，
大面包，面包天津大发，
然后那个出租车
啊，夏利，对，夏利天津大发。
大齐家里很殷实啊，从小都开始打夏利的人，就一块六的，我们都一块钱的。
那个有过渡期嘛，有一段是一块钱跟一块六，
不是，最开始一块，然后后来一块二，然后还有一块六，一块二是下了，一块六
没打过一块二了，
直接桑塔纳，桑塔纳两块，
不是那个面包是一块嘛，然后当时夏利最早期的那是一块二是吧，
嗯，
然后后来就一块六了嘛，后来一块九了是吧，
嗯，
那会儿一块九那会儿就已经没有那个面包车了。
我一般就打两块的，就是上车给两块钱，然后到时候就下小公公。
我刚想说一句土豪啊，结果小公公一句出来了，土豪不了。
凹印两元，
对，凹印。点到点。
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有一出租车特别这个值啊，但是后来好像就没了，就是那个中华子弹头，那车特别大，然后呢坐五个人还挺舒服的，就是包括司机啊，就是能拉上四个人。然后，但是夏利好像跟它价钱差不多，夏利好像是一块六吧，然后他那车好像那时候才一块二，但是后来就不知道就取消了，就没有了。然后你们现在好像出差的机会都比较多吧？在外地有没有看着特别好玩的出租车？
啊，上海有一个那个途安，
对，上海还有那个开迪，
对，
堪迪，
堪迪那个
那其实特别实用。能拉一堆行李，特别方便，比那个桑塔纳或者捷达这种轿车的当出租车，更值。
我觉得一聊出租车这历史啊，
对，还有一个，苏州有那个官至三座出租车，
嗯，
然后那个
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那个，就是
哎，你们坐过那个
车系啊？
你坐过那个猛同公司的那个吗？英国的那个？
这是汤小爱汽车的节目是
不是？就是那个，就那个给那个、就是、
老问我们不知道的，
不是？就英国那出租车长得特可爱的，
那是正好2008年2008年奥运会的那段时间，
对对对，
我坐过，我坐过两回，
我就没打着过。
我坐过一回，
现在还有，
那应该那应该特爽，那车特宽，
倒座嘛，有俩倒座，
有俩倒座，有俩正座，特别舒服。那个车我觉得很舒服。
反正我就说啊，就是要聊起出租车历史，咱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单拿出两三期节目就是来聊，尤其是从国内国外的出租车，是吧？
嗯嗯，
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咱可以。但是今天咱们主题呢，还是围绕着这个最新的这种啊，跟互联网结合的这种新的思路。
嗯，打车软件。
首先就是说，这个打车软件对于新说出租车的冲击，大家觉得，先甭说对咱们自己消费者的那个优势吧，所以说冲击，你觉得能有什么样的冲击？
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打车软件刚有的时候的话，不光是没有冲击，反而是对这个整个出租车行业，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这么一个发展。过去呢，可能司机呢等于是一个信息的不对等，就是乘客呢不知道出租车在哪，出租车呢不知道乘客要去哪，通过这个打车软件，等于通过一个甭管是滴滴快滴啊，还是就类似的这种软件，大家有一个叫做沟通，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流畅。我知道你要去哪，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去接你这个活。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城里呢，大哥可能还没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尤其是比如在五环以外，这时候如果你想打一个出租车其实很难，因为出租车比较少。这时候如果你用打车软件的话呢，等于出租车呢的这个司机他找不到乘客，他也很着急。你说要不他得放空回来，还得放空从五环开到四环，开到三环才能找着活。而这个乘客呢，你在五环是不是很偏，我想打个出租车还没有，两方都很着急。这时候这个打车软件就能把这两方非常这个畅顺的给它连接到一块儿，然后呢就从而形成了一个这个信息的互联，然后呢大家等于是一个三方受力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这个两家打车软件的公司真的是为甭管是乘客呀还是给出租车司机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对出租车公司呢，
出租车公司
就是出租车公司，我觉得它不受影响，
太受影响了。尤其我觉得出租车公司为怎么说呢，就是首先你如果出租车公司它的司机是来源于就是普通的那种啊，想要成为出租车司机的人，然后呢很多人就是开始放弃用这种方式，而是转为用自己的那个专车呀，或者用那种，我觉得首先他们可能对于这个人员控制上是一个问题。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发现份儿钱有区别的时候，你作为出租车司机你心里会有变化的。
对，
其实在我所知道的近期的新闻里，北京不算，已经有很多包括天津湖南很多的城市都已经开始有出租车司机把车码在大街上开始进行那种声讨或者这种示威。
那天津的我看见过，那个好像上百辆出租车。
其实为什么呢，也是针对着目前那个份儿钱比较高，相比较而言这种啊互联网的这种冲击，所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咱们暂且不论这种罢工的形式或者这种占道形式，当然是绝对有问题的，咱们可以商榷的。但是其实由来已久的这种出租车行业里边的一些潜规则和这种所谓的这种霸王条款和这种那个高高的份儿钱吧，我觉得都是一个啊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能逾越的一个瓶颈吧。啊，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互联网行业它之所以伟大，就是把通过自己最先进的这种理念啊和最先进那种技术的方式，它去进化一个落后的产能。你可以看到互联网行业甭管是对手机行业啊，甚至现在对汽车行业啊，就是对很多行业这种冲击，其实就是因为过去这个行业的太腐朽太落后，它用最原始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出租车行业这个行业有多么的落后，
骆驼祥子，
对，你看是有多么的落后。出租司机这么拼死拼活，然后每个月大量的这个钱都是出租车公司的。我问过司机，然后一个车啊交4000啊交5000，然后一个有100多辆车的出租车的一个公司，实际上他公司才有3到5个人，有个财务，有个车队的队长，然后再有个总经理就行了，3-5个人管100多辆车，每个月这车咱最少一辆车交3000块钱，100辆车是多少钱，是不是30万？ 然后就被这三个人挣，这真的就是有点铁，那个叫什么铁血工厂啊，就有点那个真是血汗工厂那个，然后大量的那什么了，出租车司机很辛苦，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相对来说应得的这么一个酬劳，而现在这种打车软件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能解放劳动力，解放那什么，就是在国外啊，虽然咱们那个可能国外并没有太多的打车软件啊，但是大家如果去日本啊，或者去德国啊，虽然我没去过，但是听去过的人说，去在日本从那个它两个机场嘛，那个东京嘛，一个成田一个羽田，然后基本上最便宜的那个好像成田机场比较近啊，大概人民币500块钱，然后羽田机场得2-3千人民币合，因为70多公里，就巨贵无比，每公里大概可能都得几十块钱人民币，就是费用非常高。但是日本出租车的那个司机的服务特别特别好，但是也非常贵。然后到了德国的话，大概好像也是1公里1欧元或者2欧元，从法兰克福机场好像打到市内的话，反正几十欧肯定真的是挺贵的。而咱这儿的出租车，而且甚至我去长春，我打出租车，他们那边不打表，他们那边就是一说去机场，
东北地区都是这样。
对，他们那个就是市里的话打表，去机场不打表，跟你说
这是逃份钱的一个主要方式吧？
不是不是，
不是
没关系。他那司机他那个表特别逗，他就是因为那出租车少。就是打车难，说去机场就要150-180去嘛，哥们儿，然后去，我说有票吗？啊，没问题，你要多少钱的票都有。他那票特别逗，他表一直打着，你需要一张，他给你打出一张。假如这张啊，给你打出来100，他不收你150吗？说我再，他这张100块钱的，我再一遍打印，还能再打出一张一模一样的票，两张票都给你，就那样。所以就是，出租车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又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呢又比较落后，又比较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等，然后呢又有这个出租公司像霸王条款一样啊，去榨干这个出租司机，然后但是呢当这些打车软件出现的时候，就是一股清泉吧，首先让信息对等了，让大家这个叫什么更容易的打到车，出租司机也能更容易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活。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也应该提到的，就是出租车司机本身的那个人员素质，相对较低，而且车内的卫生环境确实不好，而且有一次我真是上车生生被熏下来了，就是别看我一大老爷们儿啊，就是有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
洁癖
，一拉一车门，我说师傅您这什么味儿啊？我说没味儿啊，我说不行您走吧，我不打您这车了。真的是一拉一车门就是属于那种发霉了那种臭汗味，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又热
又那个一股发霉了酸臭味在那出租车上，真的不舒服，
崩溃。
就是说我不是说这打车软件好或者不好，只不过就是前几天上礼拜前2天前北京市约谈那个就是将运输管理局执法总队还有公安局公交保卫总队约谈滴滴专车还有快滴还有 Uber 这些所有的这些负责人，他们认为是这是违法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啊，专车也好顺风车也好，这是变相的减少了汽车的出行，就是顺风车。今天我还跟那个带我来那顺风车那司机说，我问他做什么，他说他是做互联网的。我说那您那个是奔哪去？他说我奔动物园去。我说那您给我拉雍和宫的，这个够纠结的。他说没事儿，反正都在二环边上，我体验一把。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我前两天也是为了体验，我拉了这个顺风车。我发现就是我们平常都是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车上听音乐也好怎么也好，然后我们路上多拉一个人，也是相当于就是送人玫瑰手余香那么一个，
那再挣点钱，
对，
还能挣点钱，
不是就是稍微绕一点远，然后把油钱挣出来了，无所谓嘛。其实如果你办这个事儿并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就是我大不了提前出发1小时嘛，
对对对对对 对
是不是就完了呗，
提前出发一会儿，然后拉一个人，路上还能有的聊，还能没事儿逼逼两句，让拉上一个漂亮妹子，那
对，没准还有一段美好的邂逅。
对对对对对，这对 对于汤老师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好吧好吧，我争取先摇着号。
我就说这个互联网这个最先就是时代的例子，最先打击的就是云剑。
嗯，
9603，现在谁还用这个轿车呀？
哎，我曾经用过，但是因为那会儿是因为什么？
但是
滴滴不靠谱。
那会儿是说什么？就是9603真是轿车的垄断号了，就等于是。虽然北京出租车也有这种公共平台，也有你可以叫车，但那号大家都不记得，更清楚记得的就是云剑这个，是吧？但是，一出这滴滴快滴之后，没人用这个了，这号渐渐淡出咱们的这个记忆。
我觉得这个。号的这种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介于传统跟互联网时代的一个过渡期，就像咱们最手机啊，有了 BB 机，然后有了功能手机，然后到现在智能手机，它是一个过程。
对，
你像因为这种电话呢，现在很多好像在欧洲吧还是用这种传统的电话，但是它的一个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它虽然能让信息对等，但是呢它不知道你具体的地方，对你司机的这个要求特别特别的高。你比如说就咱今天现在录音这地儿，你说英和宫认识，那英和宫边上它有一个小胡同，那就玩谁认识，但是你通过软件 GPS 一个定位，我就能找到这个地方，但是你光说
不那个来这儿开车也够费劲的。
就是说这意思，咱先不说这胡同啊，这个宽啊窄车能不能进来，就单说啊，就是你只能指一个大地方，说我去哪哪哪，我去国贸，那国贸具体的某个写字楼底下，那司机可能就不认识了。而这个打车软件，它通过这个 GPS 的这种精准定位，就能那什么。就像我今天早上似的，今天早上我们家那个也是朝阳门那边吧，也是小马路不好找，然后那个叫一个优步，然后那个司机过来说：“哎，你在哪儿呢？”我说：“在那儿，那儿呢。”然后他说：“那个，那我接您去。”我说：“你没事了，我往前走走。”然后他说：“他在那朝阳大街呢。”我说：“我上朝阳大街那什么吧。”他说：“不用不用，您就在那儿站着吧，我这儿有定位，我到时候能找着你。”结果我这边往这边走，他往这边开，哎，就定的就是基本上还是挺靠谱的，误差差不了10米20米的，就能非常方便的接到你。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基于 GPS 定位的话，就俩人真是找的挺费劲的。你一说这不认识，你大地方认识，你说朝阳门啊、蓝岛这个认识，但你具体那后面那条小胡同，是不是这很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打车软件啊，包括这什么的。第二个就是那天跟另一个这个优步的那个司机啊聊天，现在优步这属于在这个创业阶段吧，在中部阶段，然后呢给了这个高额的补贴，就是那个补贴的数字啊，我听完都是吃惊啊。他们每个星期如果你接够80单，就是一单一单的算，甭管多远多近，他就只按单算，接够80单，公司补贴每个司机7000元人民币。等于说，我说那这个80单好接吗？他说你看怎么算。他说我基本上现在啊，正常啊是1个小时能接1单，一天如果干10个小时呢，就是10单，然后呢这个7天呢只能接到70单，所以只能加班。如果你要是想挣这7000块钱，你就多加会儿班，反正一天干个13-14个小时吧，应该是能把这个80单接满的。然后公司直接给你打7000块钱的账。我说那时候我说您那个那油钱呢？他说油钱2000块钱到头了。我说那优步呢？他挣什么钱？他说他就是大概我给他跑出来车钱，你想1公里1.5嘛，也就是2-3千块钱。他说到齐了，我能给他挣2-3千块钱，但是他给我7000块钱，所以他那司机每个星期就能挣5000块钱，然后一个月如果你要是真是玩命干的话，就2万块钱。我觉得2万块钱对于任何行业一个正常的来说都是一个挺。就是一个挺夸张的一个工资了，你甭管是当说互联网的工程师啊，还是当什么项目经理啊，或者你再高大上的职业，我觉得在北京一般情况下2万块钱也是一个挺夸张的一个工资的数字了。等于就是优步拿出大量的钱，就真是土豪，真是有钱啊，就能他能互联网这个他能干这件事。
等会儿我先出去拉活去了。
你那
咱聊一小时，我都
你
拉2单了。
你这1单35呢？你那顺风车不行，你那个滴滴没有这个优步土豪，优步是太土豪了。但是优步好像前一段时间广州吧，深圳被约谈了，然后呢， 然后后来又成都好像也被冤，然后最近这个在是吧北京也那什么了。那今天早上来了那司机，我跟他聊，我说您这刚干优步，他说嗯干了两星期吧。我说那怎么着您还打算继续干？他说我下周我就不干了。然后我说为什么您下周为什么不干？说您不知道现在查了严，说那个现在有二环路上三环路上就警察直接拦，看着这车俩人就是挂相嘛，就有点那种感觉吧，你能看出来就是打这专车的人不太就是跟普通坐的那个车的样。然后呢一问俩人谁也不认识，确定了你这是这种专车的什么作案非法运营，20000块钱罚款。所以他说风险太大了，所以好多人现在都比较忌惮。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甭管公安系统啊或者是交管系统，我觉得这么做特别没道理。当你确定啊，如果你有直接的证明说这种打车软件啊是非法运营，因为确实啊，实话实说，确实是非法运营。按我国现有的法律，对，按我就是数字化、互联网化的黑车，那你就直接把公司给封了就完了，你把优步给封了，你把滴滴专车给封了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去难为这些司机。
那是工商管理总局相关人员应该做的事儿，
哎，
交管局只管道
上的事儿。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发改委今天早上6月6号，今天早上发一条新闻，
嗯。
他说是应该对打车软件实行一种包容的状态，
嗯，
因为他的介入实际上是让市场的竞争变成了良性，由原本的垄断变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一个垄断行业了。
发改委能说出这种话？
我真的应该包容打车软件。这个中新网发的新闻，
这个怎么说呢？就说这个东西呢，刚开始肯定是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这个利益，那最后呢，他们肯定会利用现在手上的一些资源去那什么。就是当时在京东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什么？那你觉得现在京东是吧？他把整个颠覆了中关村的这种运营的模式。原来你想，原来中关村是多么一个乱的市场，各种去那儿呢。是吧，你本来想买一个这个配置的电脑，结果他忽悠你啊，就买一个别的配置或者各种的假货什么的。
嗯，
虽然现在京东呢也不乏一些假货，但是总体来说京东为这个电商行业做出了太多这种标杆项的东西，这你不能一竿子打死他，是吧？京东是卖假货，京东有时候也做的有很多不到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他依然为这个电商行业贡献了太多，包括淘宝也是，淘宝确实也卖过假货，也有过野蛮生长，也有一些错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的一个阶段。但是他为了，那你能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淘宝，中国会有多少人失业？假如没有淘宝啊，或者可能假如有个什么别的宝也行啊，但是如果没有电商，没有这种 B2C 或者 C2C 这种平台，那淘宝一个人我想整个这个阿里系就撑起来，应该是中国上千万人的这个就业，包括工厂啊，包括快递行业，甚至包括这个整个的咱们搭建起的这个，算是现在是中国经济为中国经济能提供最多的这个往前进的力量的，就是电商行业。
我觉得是这样啊，可能从行政那个管理那个角度，执法者和那个国家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政府这块可能也有不统一的地方。首先啊，咱们从滴滴打车这个软件出来之后，首先它是覆盖给服务于叫出租车，
嗯，对，
让出租车更明确的知道客人的所在位置，
信息共享。
这个呢，其实是有助于啊，就用咱们话说是有助于这个那个就是
市场发展，
就至少有助于。首先它是为乘客好。然后那段
司机好，
那段时间司机是最高兴的。你
有补贴，
你可以想回想一下当时的那种司机状态，感觉是
跟打了鸡血。
我有生以来就没见过司机这个满面堆笑啊，就是
高兴，
然后特别主动的把你的行李给你拿上去。我回忆一下，就是从2013年的年底一直到2014年的年初那段时间，真的是这样的。我就感觉好像司机特别高兴，然后特别希望你能那个在线支付。有就，但是也遇到过几次啊，就是说你上车之后，司机还赶紧着急忙慌让上车了，一说是付现金，当时脸就下来了，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他鼓励他在线支付，用微信去，
或者是
对
啊，支付宝，
因为那时候就只要用支付宝才能给你返钱嘛。
对
啊，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大家其实也是被啊这个各种利益所驱使着。那段时间呢，有了一年长的时间，然后就出了滴滴的专车了。
嗯，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今年春节晚会的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广告是一个特别温情的专车广告
啊。哦，不看春晚很多年
我一直保留这个很好的习惯，因为要跟全国大部分人民还是得
同步，
对，同步、
嗯、
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最后一个广告是那个，你可以想见他花了多少钱在央视的那个最后一个广告上。
嗯，
最后一个广告离最近的那个也是很贵很贵的，
这怎么着大几千万肯定有。
首先央视是什么态度，他竟然敢接这广告，是吧？啊，
那个标准的喉舌，而且如果他不敢接的话，任何一个地方台也不会去接
这
广告。
对啊，那广告我看特别温情啊，就在一个林荫大道上，然后一辆黄黄的那种背景，然后一个车开过去之后，慢慢的，然后呢，司机还戴手套，然后专车。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塞，专车的春天，2015年来了。
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那个去年年底，冯小刚有一电影《私人定制》。
嗯。
其实这个东西，专车这个东西的兴起，其实跟私人定制也是有非常非常有些联系吧。
没错，但是呢，我想说的还是政府和管理机构相对来说，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首先，从那个央视这样媒体来讲，他们没有承担着那个执法权，也没有承担着那个就是行政这种权利，他们只是一个就是从建议这个方向和这个社会叫舆论的方向是吧？他们去提供这样的建议，就他们能。我觉得至少他们其实是包容态度对于这个东西，
对，
所以他们敢登这广告，也都增得了一些台领导的一些肯定。我相信可能台至少台领导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挣钱，他这个至少是现在国家不反对的，我们就应该能挣这钱。
其实中国的
法无禁止，
法无一直是就是法律不禁止的
就可以做，
就是可以做的，
可以为之啊。
对，
哎，但是到了那个专车越来越火，现在大家都觉得就是基本上专车可能已经占据了，就是如果你不打发票的话可能都愿意，而且专车那时候给个10块钱券、20块钱券、30块钱券都有过，对不对？
30块我接过
啊，
对对对对，
基本上你打辆专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
几块钱
几块钱就下来了。
我跟你们说一声，我就是之前就是有时候咱们这个行业老出差嘛，老汤对吧，然后咱们有时候那个去机场的时候，我是习惯了开车把车搁到机场生活区，找一停车位，咔一放，不花钱。一般我们拆都是3天，到那儿叫一专车，走你6块钱到 T3。你叫出租车没有这个待遇，出租车最少17。
嗯
然后所有券下来，我基本上也就花5-6块钱就到 T3了，而且专车也很舒服。就哪怕我打舒适型的，来一个名图，或者来一个速腾，我也觉得。也很舒服，比出租车相对要干净一些，而且司机怎么说呢，最起码司机认路。之前就刚才大齐说的那个，我有一段是滴滴和那个9003正冲突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叫9003，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司机认路。
现在就是这种甭管是专车软件啊，包括现在这种像顺风车啊，或者是像优步啊，这种发动这个怎么这个人民的力量啊，这种这个车的这些司机的虽然服务态度啊还都不错，但是呢最问题就是真是不认路。我今天早上来送我的这个司机，我说你去哪儿，我说我从那个去那个雍和宫啊，说雍和宫怎么走啊，我说上二环呗，他说你知道怎么上吗，我说我知道，那您告诉我呗。
怎么上二环？
我们家在东大桥，然后呢是吧，坐在朝外大街嘛，然后就是真的是不太认路，然后他们基本上脱离导航的话就基本上是不太行。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互联网企业呢它擅长解决一些技术上啊，擅长解决一些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它像司机的一种培训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需要一个持证上岗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种考核机制吧，我觉得，
还是得司机不动脑子。那个下一高德地图找志玲姐姐，不什么都解决了吗？
其实优步本身它是有推荐路线的。
对啊，
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司机啊，我个人觉得，反正你既然想干这一行，我觉得就大方向，就是我可以不认识说具体的，就像刚才说哪个胡同，那你说啊， 最起码我得东南西北我得分吧，然后我这大地方是不是四环以内的大地方啪啪啪一说哪个桥我得大概知道。
这个问题又在于什么呀，就是说这是还是一个新的行业。
对对对，
有很多就是可能经常使用这个手机啊，使用互联网的很贴近年轻人是第一波就身先士卒的。
对，
当然还有一些呢不屑于干这个，我见过很多专车司机，之前我还打过大奔啊，是年轻的啊，就是属于就是玩似的。然后还有好多就是那些外地的一些可能岁数大的，有带在那边带个孩子呀，然后跟孩子一块过来，但是自己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是开个车。那我从雍和宫打了一个迈腾，打回家花了50多块钱，然后我就用券有什么折了30块钱，哎，特别合适。但跟人聊完之后发现，其实里边还挺复杂的，还得培训，还得那个按照20%去扣他的那个叫什么费用，其实也相当于份儿钱了，但是远远比他们。
就是比开出租车
那个，
然后呢，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滴滴打车也为了就是能够让它这个市场能够做好，也在完善它的这各种的政策和各种的它那个相关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是吧？可能是为了以后在跟政府在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去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些像咱们说 SOP 啊这种流程来完善自己的那个质量认证一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这种。也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发现，哎，就跟股票似的，好多人都不玩股票，哎，这两天涨太厉害了，那我要不
试
试，我试试，犹豫了好久，然后，那我现在本人也有车，那我就试了，所以他可能昨天刚开始用，就是互联网就是门槛特别低，就只要你有这样有手机，能上3G 4G， 能有车，而且你有车本儿，是吧？你还是一个有着不良记录没有着不良记录的人呢，你就可以去干这些事儿。
对对对，
那就跟好多人就有一些机会，所以说，但是我觉得什么行业都一样，都是需要你去钻研，能干好。一个月能接20000块钱的单的人，也绝对不是刚才你说
的
那个，
不
认路的，
因为不认路接不了20000块钱。
而且还有一个，我给你们说俩事儿。
嗯，
第一件事儿是前一段时间我出差去机场，早上5点多钟，然后一个大哥就住我们小区，开着一个1款的 A6，70万的。那款 A6
顶配
啊，然后我跟大哥说，我说您开这车接快车的单子，大哥给我来一句，嗨，没事玩玩呗，这个楼下这超市都是我开的，
就解闷儿。就是之前网上不有视频吗？什么开法拉利啊什么的，就是也是就
图个乐。
对，人本身那个 Uber 那个不也是有很多什么 Uber Black， 好多也都是，比如说我们这其实不是一个打车软件，我们是一个就是让
社交软件，是吧？
对，实际是一个社交软件，
我中枪了是吧？
就是一个让你有机会啊认识更多的人呢，然后一种
就是你说到这个，啊，我昨天我跟我媳妇那儿就是研究这个
刷单的
那个事儿的时候，还在想，哎，这以后。真有可能这个滴滴也好 Uber 也好就真的就把陌陌什么给代替了，
很有可能。
你想就我加入稍微就改几个代码程序，我再加了一个模块，就等于说就加入了这个叫什么社交。
实际上现在滴滴顺风车这个功能已经
我能聊天啊，
聊天然后还可以打电话。
但是换一个思路，陌陌也可以加入打车功能，是吧？这是互联网的竞争嘛。然后这互联网竞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互联网竞争它颠覆一个行业，就是可能刚开始说这个，哎，出租车司机认为都挺好，乘客也认为挺好，因为互联网烧钱，给大家两边都给补助，对吧？但当互联网说真正竞争出来，结果说有一家垄断的时候，它开始不烧钱了，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到那个时候后果就很严重了。现在对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比方说我现在不给出租车司机这个补贴了，但是大家都在用这些软件，那怎么办？那就是变相增加了出租车的竞争和成本，对吧？出租车要跟这个专车去竞争，然后它还有什么成本？它还有这个给电信行业的成本，它得用手机得用流量啊，对吧？本来它得交了份儿钱，然后它现在还得交流量钱，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竞争还激烈了，等于是对出租车行业是一个打击。那将来如果要是说不考虑说出租车这个行业将来怎么样，只考虑咱们乘客这个，那可能是越来越便利了，对吧？但是这个行业真正没的时候，那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挺难想象的。你比方说外地，哎，可能来京人员，怎么不熟悉这边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还是需要出租车去。
但是不光是这个，就是首先怎么着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针对出租车这个行业，实际上它是已经变革的一个状态了。
嗯，
它不可能一直维持这个垄断，维持这个老大哥，维持这种状态再去运营了。它也要开发自己新的东西。实际上，刚才咱们说到96103，但是96103现在就是有自己的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也可以约车。然后包括首汽集团现在也是在开始做约车的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平常打首汽的车发现没有，首汽就是这几个出租公司，首汽进车都是比较干净的，剩下的相对就差一些。
对大公司管理好一些吧。
而且还有就是首汽他们有那种黑色的奔腾，
高级一点的那个，
现在还有、
只拉专车的那种、
现在这银建还有那个什么电动车，不知道大家坐过没坐过。
千万别坐了，
非常宽敞，我坐过一些，反正倒是。
是吗？
嗯，车内非常干净。
是这样啊，那个其实还是要牵扯，所以说咱们如果要先聊出租车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就是专题，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互联网的这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因为目前现行体制下，咱们出租车的保有量其实一直在这几年来没有变化。
对对对，
这是有政府的这个宏观政策来调控的。而且说实话，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出租车公司的牌照是不随随便便发给你的。
嗯，
不是说你大齐
有准入门槛，
你有个一个亿两个亿嘛，要买
这样管。还是就是说，我也想说，这互联网你颠覆了传统的这个出租车行业，对吧？
嗯、
但是这传统出租车行业不是都不可取，它有很多监管，有很多服务的这些东西，你能保证吗？如果你在颠覆它的同时，你没有建立起新的这种服务体系，那这个事情到那个时候就很危险。
这个、
它如果要是互联网一家独大，然后它垄断了，然后按它的意向去推动它的经济模式。那这个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大家都是，除非他想到了说我颠覆行业，然后我要建立新的体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儿。而如果他不考虑这件事儿，只是单纯的去颠覆这个司机出租车行业的话，那其实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如果垄断了，你不用他不行，对吧？
是这样啊。其实你说的这个点是咱们最后要就总结出来，为什么现在国家还是有这种不放心的地方。对于这种行业，其实可能会颠动，其实就是利益所驱使，你会碰，
对
吧？
对，
你拿走我的东西，那我就没有啊，甚至于拿走我的现有的一半，那我就少了很多，对吧？
对。
但是其实大齐说到的是你监管力度，但是你看现在除了国家对于出租公司的一些行政上的监管和你所谓的这种报批制度，除此之外，你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些小公司监管力度也不是很高。而且你的卫生程度你没有达标。
比方说现在出租车你过了那个北京市范围之外，对吧？它会有一个报警，或者说有自动锁车的功能，不让你开了。像这个东西，这个专车，这对专车就没限制。
但是你没有，是因为国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咱们中国的这种政策的那个滞后性啊，其实跟国外区别不大，但是咱们的那种就是这种驱动力不是以咱们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为目的出发点，而是我怎么让自己省事儿，让自己不出麻烦，而不是让别人更省更便捷。其实这是一个的地方，就是说在互联网叫什么这种互联网的这种那个属性下的啊，专车也好，叫什么顺风车也好，或者是打车软件也好，它有一种个性，就是它这种就是飘，比较飘。我觉得昨天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都是热钱，都是啊，现在社会上的热钱特别多，投了几个亿过来了，然后呢马上就撤了。作为互联网公司，他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互联网公司的老大，你是怎么想的？你会想我把这个行业做好吗？他是想我先活下来，然后对我先活下来之后，我把钱先挣了，让我的投资方看到有利益所在，对吧？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信息，拿到更多的信息，他会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呢，他会想，我会花5年、10年或20年时间稳固这个产业，让这个产业更丰满吧。我觉得这个我不敢
说。这个互联网企业很难。
你互联网很难的。
然后关键是现在还有一点，你说你这个出租车现在其实为什么说外地有这个罢工的，北京没有？因为北京量足够大。足够北京出租车司机去活的，而且但是说到现在为止啊，那个专车是专车，然后并没有形成对这个出租车行业的致命一击。 但是你随着专车越来越普及，用户越来越多，终会有那么一天说触及到这个实际开出租车的这些司机的利益。
嗯，
到那个时候这个行业就很危险了，就到那个时候那能不能对接上，就是专车能不能，
你知道我就是自打做了这个，就是刚开始用这个专叫什么滴滴打车之后，我发现现在就是20多岁不30岁以内的司机越来越多了，而且就是而且你看手机身上都俩手机挂着，
还有仨的，
对，就是滴滴打车什么的他们都有这个软件，我就能想象到其实对于可能就是更新换代，咱们原来面对的可能40-50岁的那些大爷大哥们，那个就是开着车是吧，那时候就是北京哪全熟，然后基本地图活地图。
哎，但是说实话我倒愿意打那些老司机开的车。
嗯，
因为你跟他说，我说我去哪儿哪儿，啪，他能有10个方案，他最少有10个应急方案，比如说这儿堵车了，
至少不是给你堵死，
立即马上我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相当于人工智能和那个就是人
经验，
人和经验的这个区别。我觉得就是上次我用了一次优步，我自己的我可以说我自己还算是一个就是老司机了，快10年的司机了。在这个城里边，至少我觉得怎么开我应该心里门清了。
嗯，
但是那天确实也不好说，就那个点儿没出来过，就那个点儿，而且那个路线是逆着的，也没有太多经验了，就当时就不敢说了，因为去三里屯那个一个特别啊堵车的地方，结果优步司机啊就说要不他自己也不清楚，
嗯，
这会儿我们只能依赖于这手机，
嗯，
他自带的这个
听那个叫什么
优步推荐，
听 AI 的吧，人工智能，
然后优步推荐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我说这哪能进去吗？是使馆区东直门的那个俄罗斯使馆那块儿，
那是可以走，
可以走，那个道很细的。但是它显示说有一点点黄，后来我没看，哦，其实我为什么黄，所以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就，因为不是堵车，是因为好多人车啊，
嗯，
是头顶着马路牙子那儿停的，
对对对，就是说道边停车嘛，
它属于它不是侧位停车，而是那这么停车，
哦，
直角停车。然后结果我们过去那块路的时候，本来按照从东直门内然后这么走的话，或者从那个东四十条相对的叫用叫什么那个是东四十条这么走的话可能会堵，结果那天只用了10几分钟就从这个话打到那儿了，就很快的，
就是
实际上
电脑推荐很靠谱呗。
我也说一例子，这跟那个吕老师那个例子是相反的，
嗯，
就是我昨天不是拉顺风车嘛，
嗯，
我是早上先去三条办点事儿，正好看一人呢，我下午我说去一趟西边，我说去那个万寿路那边，我说看一单子，我说哎呦。那个正好一单子说去那个翠微，我说那拉吧，拉上去之后在工体那儿拉着那个姑娘奔翠微去，然后那个路上人一路讲电话，就人家那个跟她男朋友打电话嘛，然后男朋友问她你到哪儿了，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了，我马上给她一句，马上就一会儿就是杀了东华门奔长安街去了，那条道一般出租司机不敢走，车也特别少，所以就是还是经验和人工智能的问题，
双，这就是叫什么，两个如果都用的话，这个一般数据就特别靠谱，
对对对，
你首先你要知道一些路，哪些路呢既可以走，然后呢这个还非常的可能不堵车，然后呢这时候你要再用路况的软件再去查一下，确定这块今天没有出意外，真的不堵车，那一般得到的这个数据，一般得到的这个都是一个特别靠谱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怎么说呢，经验可以铤而走险，而人工智能只能告诉你最合规的最这个便捷的路线。
然后我觉得最后呢咱就聊一聊这个打车软件以后的这个方向嘛，我觉得这些打车软件啊像优步啊，最起码可能是到国内的可能像易到用车呀或者像滴滴这种东西，可能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没把事情想得特别的复杂，但是优步这个 Uber 这个公司呢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他这个公司的老板之前就是在创别的业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一个特别疯狂的人，他
就是跟政府对着干是吧，
对对对，他是一个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然后呢强行的把这件事情，
前一段时间就是前一个月吧，优步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嘛，出了一个出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在美国有一女孩因为打优步的车被强暴了。
嗯，
在美国啊？
对，在美国。然后后来这个女孩把优步给告了，优步说我没有保证乘客的安全， 你的安全应该由你自己负责，你选择了我们，你是成年人，你有权利为你自己的安全负责，你可以选择不成优步，但是既然你要选择了这个，那么你就得为之付出一些东西。
嗯，这话说的有点不能接受。
对，但是当时他们这个官司最后怎样我没有关注，但是当时我看到了这句话真的让人很生气啊。
嗯，
因为优步既然是你提供的服务，你首先你要应该是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嗯，
而且换句话说，你对你司机的这个素质啊没有做考核啊，这个最后造成这种事情
是这样。我觉得我的话，我可能就用一个道理就把这事儿给他解释了。如果你提供的是陌陌软件，那我自己的情况是由我来把控，因为我在陌陌上传递的和交易的是我和他的个人信息而已。之后怎么发生发展，那可能是根据我自己的那个情况。但是我想说，那个打车软件不一样，因为它会实体上建立一个人和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所啊。所以说我觉得无论说破天，我说至少在中国这个境内范围内，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
你反正最起码有责任吧，
必须
先不说责任有多少，但是这也就是说，就是优步他这个公司啊，我个人认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一个打车软件，他其实就是认为一个我像陌陌啊或者什么这些软件是基于一个人跟人的这个或地理位置的一个相同的这么一个像连接的工具，而优步呢，我是通过一种车程他的一个这位他的想法
是一个社交软件。
他从就是这个整个创始人，他要是他做的时候就没想做成一个打车软件。
但是那你说你不是不做车软件，你可以我就认为优步不是打车软件啊。
他是自己，他虽然现在有这个事，
那你盈利模式是什么？
不，他是赌的是未来，你知道吗？他赌的一定是物联网，他赌的以后。
你通过你提供的这个打车软件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在从中有收取这个费用？
哎，可是那个
赔的要死啊。
像前一段那个世界读书日的时候，优步跟亚马逊 Kindle 是做了一个活动。
嗯，
它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就是你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你打优步，然后夸给你送一个30块钱的 Kindle 代金券。
嗯，对，就是
在亚马逊买书的代金券。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盈利模式并非是一个打车而活着的公司，它是为了把这个东西这个盘子做大，把他们这个整个这个盘子做大之后，然后接触面越来越广，通过这个东西给大家去灌输一个大数据，去保证他们这个数据的送达量。
其实也不仅是给大家送达数据，而是从大家那儿拿的数据。就这两天我们的数据已经被滴滴打车都拿走了。
对对对对对，全都被拿走了。
就怎么说呢，我还是希望就是互联网永远对于大家都好，但是说互联网开始挣钱的时候会怎么样，这确实挺让人不放心的。
这样吧，咱们这期啊就聊到这里，咱们下一期就聊大数据。
补一句啊，其实我补最后一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打车软件它的这有很多做法，其实对于环保来说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嗯，
这都不用说了，刚才其实咱们少说了很多关于就是有这个车市软件之后呢会有些哪些好处。我觉得高了嘛，汽车的利用率
高了，
最简单，以后就是大家其实就是一个社交的，你过去可能利用微信群啊，或者说假如我住天通苑的，或者我住什么哪哪哪的，我住通州的，大家可能一个小区的呢拼一下车或者怎么着的。现在你这个还是基于小区啊，什么假如天通苑论坛啊，
原来就是论坛上，
对
对，
还是说实话比较落后啊，还是在 PC 时代是吧，还是基于最传统的，
现在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移动互联网最大还是我们在刚开始说的，它有 GPS， 它可以精准的定位，它就可以非常而且是顺畅的。你要在 PC 时代我还得在家，而现在我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沟通，俩人今儿早上咱就拼一车，今儿你拼我的，明儿我拼你的，就无所谓，俩人一块儿就上班了。你比如是不是，尤其是咱这个比如 而且还有行业的这个什么，大家可能就是互联网行业的人一般都在中关村啊，金融行业呢一般都在那个金融街。
没哪次一打顺风车，夸我挖了一个高级的产品经理也是可以的，
你就跳槽了。
对对，
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说到环保，就插一句题外话，当然
还是电动车是吧？
这是
滴滴电动车，
哎，
滴滴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这个服务要能推广起来是最好。还有一点和打车没关系啊。就是说希望能用科技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不同的工作方式，比方说在家办公，如果采用在家办公，你想得多环保，
嗯，
对吧？
我觉得这个甚至说滴滴以后啊，不是滴滴，就是说像这种打车软件以后可能未来就像无人机一样吧，我觉得一定是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这个行业。无人机最后做到的是要做物联网，它要去有这个送货啊，用这个，而我觉得很明显的这个打车软件可能要比它之前还要达到物联网的这么一个，光是送人送货能送太多的东西了，就是每天有这么多司机在跑，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就像人的这个血管一样，血液的流动一样，就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做太多事。你想想，如果北京如果有10000个优步的司机每天随时的待命去完成一个那个什么，这就是一个特别夸张的事儿了，我觉得。
而且
我觉得当电商做大之后，物流不够用，可能会出滴滴送货。
啊，不，那个之前前一段不有一段子吗？说是那个 Uber 那个你送快递，觉得快递特慢。叫一 Uber， 你今儿给我送到那个哪哪哪去，咔，一个小时就送到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突然觉得有问题啊，万一得把货拿走了呢？
不是这个，
你得注册，你的车是车辆人员得那跟车跟匹配的注册。哎呦，
对对对，
反正这个信息，
你得压点东西，
肯定是怎么着是吧？
都会
只有成为了一年是吧无不良记录的 Uber 司机才可以，才可以送货。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如果是有这么一个诉求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最后我不管我这块总结不总结，我觉得其实还是在大数据里边聊吧。我觉得因为咱们可以想到啊，就是根据这是物流的关系了，你知道吧，是我的专业啊。就是其实牵扯到打车也好，都可以放在大数据里边。我觉得咱们总结就是一会儿放在大数据里去聊这期，为什么呢？就是数据大到什么惊人程度，就是你所有的数据，人对自己的信用等级的数据很在意，对你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情况都很在意的话，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社会相对来说还就信任阶段了。
实际上就是公民的公民意识，
对，
还有这些综合素质。
其实这样更好了，比如说我就付出的是我的那个我的个人信息，当然这个信息是不会在我不愿意的时候被披露出来，
对对对对，
但是会有被一个平台，被一个国家政府机关大的数据库，然后去监管，然后呢一旦出现问题会直接找到我这个人，是个怎么说呢？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咱们一会儿再好好的探讨。
不过说实话，我昨天就跟我昨天跟我女朋友说的一句话一样，因为我们俩昨天去看那《名人世界》那电影嘛，因为我发现
这是媳妇儿的比如
那个，然后看那个电影里边最后我就发现，就美国电影他们永远是一种积极向上，
嗯，
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
我们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永远是一种公民人性这种人的文化放到第一位的，而在国内我们缺少这样的环境，
对，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滴滴快滴 Uber 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不会成为问题。
其实咱们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就是那个是吧，这个体制下就是能够兼容并包是吧，这个这种这优势是吧。行吧，咱们今天
最后啊一个人提一个关于这个打车软件的一个说是畅想或者想法吧，说说你对最后一个人说一句，你对这个软件有什么想说的？
嗯，
来，
达奇，我的35什么时候给我是吧？
就是竞争越激烈越好。
嗯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有打飞机的年代。
打飞机
非常好，非常好。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希望车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大家出行越来越畅通。
哎，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对，可以 在美国很多在高速公路上啊都可以打看着打这个叫顺风车，然后有一个叫什么，只有而且美国很多道路也是车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可以上这个快速车道，只有超过两个人以上的时候才能什么叫 Malibu 还是叫什么忘了，就一个这种快速车道。我觉得这个打车软件就是让这个人利用最少的资源去办最多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咱们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堵城都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方式。
我见过有人拿一假人在车里一放，
那可能是送那个充气娃娃，
弄充气娃娃放的是吧？
行吧，
行吧，那本期节目呢就先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收听，
好，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